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耳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在介绍我们作者出来之前，想先问听众朋友，一想到运动员你会联想到什么？这句话其实也是这本书当中最前面的时候呢，要带给我们所有阅读的朋友一个去联想的部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曾凯琳。你好，凯琳。
Hello， 珊珊好，大家好。
凯琳，你现在是心理这个谘商所的谘商心理师，同时也是运动心理咨询老师，对不对？
是。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到，因为心理谘商是我们蛮认识、蛮了解，但是什么叫做运动心理咨询
？OK， 一般的谘商就是像我们平常在一般比较常看到，比如说是专门处理亲子问题啊，或者是家庭啊相关的。那运动心理咨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兴趣，所以我有去搜寻，就是当时台湾有运动心理咨询的训练的机构，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台湾运动心理学会。所以当时刚好有一个机会，他说就是只要心理相关科系或者是运动的科系的研究所毕业的同学都可以去上课。那刚好也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吧，那我也想说，好，我以前是受专业的心理咨商训练，那怎么样把它就是结合在运动的领域，然后我也想要去看看运动心理的领域，专门在做这个运动员的心理咨询的领域，我可以学到什么，或者是他们的平常对运动员的心理训练比较会偏向哪一个方向？
真的会不一样吗？
我觉得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比如说他们会心理训练，比如说意向训练，比如说肌肉放松训练，对，那比较多会放在运动员他在比如说比赛前他们可能会使用意向训练。对，
意向
想象的那个意向。好，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好，那你要去比赛前，为了要让你准备好，因为通常我们不是比赛到比赛现场才算比赛
啊，
我们在前面，比如说，好，我在游览车上，我要去比赛了。那好，比如有人教过我意向训练，那我要怎么想呢？我可能就会开始说，好，那我等一下去那个场馆。就是有的人他会先提前去看过场馆嘛，好，我走到场馆，我走到休息室，那我拿出我的球拍，那我现在开始，好，我比如说桌球，好，我上球桌练习，
对，
我第一项练的是什么？对，我练的是正手挥拍，那我的手握到球拍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哇，
你想的越细就代表你准备的越，所以你上场的时候，这些你都已经你的 mental， 你的心理，你的脑子里都已经 run 过一次了。当你 run 过一次之后，其实你在进行就会更快。对，我可以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好，比如说今天比如今天我们要去买午餐好了，那你就想说要吃什么吗？
对
对，好，比如说我要买麦当劳好了，假设要去买麦当劳，你就会想，那麦当劳要怎么去？对嘛，你等
下路线，
对，路线你就怎么去。
对，
好，去了之后，好，我去那个点餐机，我要点什么，这些你都还没做，可是你就先想了。所以其实我跟你说，如果以科学来讲，你真的可以计时你没有想跟你有想去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懂。
所以这就是意向训练的好处。
你光是讲这个，我突然想到，像我们自己平常，我自己有时候会去接一些外场主持啦。那我们上台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在台下的时候，我当然就要准备我等一下要讲什么，那个段落，然后铺陈，我要怎么转折。其实就是你在脑海里先想好之后，我确实发现哦，早期我可能就是需要抄码手稿上去看手卡，然后又很紧张。但是呢，我后来慢慢的去了解到说，像你所谓的意向训练这种事情，你慢慢去思考你等一下要讲什么段落，大概到什么时候你要讲了什么话可以转折到下一段，全部都想好安排好之后，上台就不会紧张了。
对，因为你已经先准备过了。对，先准备就是先练习了。
这可以套用在很多事情上。
当然。
哇，那我很好奇，像凯琳这组啊，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我相信你那时候会出版，在更之前是因为你那个粉专，你2020年的时候开设粉专开始写，对不对？
就是2020年是那个时候运动员的故事第一篇开始
开始进行，然后一直到现在出这本书，你已经收集了非常非常多运动员的故事。那但是我觉得很好奇，是当今天这本书一开打开的时候，其实你是用一个怎么讲，一个爸爸带小孩去听演讲的这样的故事当做开头。而且我刚才又问听众说，一想到运动员你会联想到什么，其实就是当时凯琳，因为他们是听你演讲，你在台上所问台下的第一句话，对不对？
是。哇，主持人真的看很细真的有做功课，太厉害了。好，对，所以其实这本书一开始我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去让观众可以更够去接近这本书。所以除了运动员的故事之外，我也想要让观众好像也是被我带进了一个故事里面。就是我们看这本书会有个情境嘛，对，比如说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前面不是都会有，比如说我去那个小熊维尼玩小熊维尼那个设施，进去一定它会有一个情境。
对，
我们最后才要去玩那个主设施嘛。
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主题是什么，
对，
故事内容会是什么。
对对，迪士尼乐园它也是这样子带进去。我那时候想说，我这本书就是里面有非常多运动员他生命故事的精华，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带观众他走进去看运动员的故事。对，所以我就想，那我平常最常做什么？除了諮商之外，最常做的就是演讲。然后对，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这个故事的开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能够走进去，去新开就是每一页运动员的故事。
其实说到这里，其实大家知道吗？凯琳他自己本身呢，也算是运动员啦，你可以这么讲，
运动爱好者，
运动爱好者，他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有这个进行他所喜爱的运动项目。当然也会跟我们今天跟分享这本《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当中的运动员他们的项目有所关联，就是桌球。凯琳，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啊？
好，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就是最后走向这个运动心理咨询的这一块。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其实我有在我自序里面我有提到说，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然后我阿公，然后我舅舅，他们都会打球，打乒乓球，然后那时候就会回外婆家嘛。回外婆家，
我举手一下。
好，
你爸妈都会打乒乓球，
就是他们不是职业选手，可是就是会打个几球这样子。
可是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就是不是不能说联络感情啊，增进感情的一个方式吗？
是是是，我们到现在包括上周吧，我们那个家庭旅游出去，我们特别到那个度假村还要找有桌球的，就全家一起打这样子。我爸妈也来打，
桌球拍这样。
对，我桌牌我们自己有，对，
很可爱，
我就去打。对，然后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当时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机缘啊，就是可能家人亲人都会打，然后也学了几招发球什么，就是打。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有参加我们的新生杯，就有那个桌球的比赛。那打了之后，我竟然得了女单冠军，就是整个那信心就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我觉得就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投入桌球这个领域。然后也在桌球领域里面，因为我们跟甲组的运动员，就是体育科系的运动员是同一个场地，那也有因为这样的机缘，所以跟他们有聊过天，然后知道他们生命经验，所以才促成了运动员的故事的开始。对，那因为也借着这样不断的累积啦，就是后来就是我就把它集结成册这样子。
我跟甲组的运动员切磋过吗？
当然有请他们指教一下。我们之前跟甲组运动员感情很好，我们出去比赛他们都还 来帮我们指导、
哦、
对，有些人还无偿，像我昨天、因为我有证书给我的以前的学弟，然后他也是里面书上的主角这样子、他昨天还写了一篇那个阅读完学姐的那个大作
书的心得，
对对对，我觉得他在写的时候我都好，我都完全勾起我们以前一起出去比赛的那个情景、
革命情感了，
真的，他们、这个学弟他是无偿哦，就是我们要出去要坐车要交通、他是自掏腰包。
其实看了上节目前跟凯琳小聊一下，我发现凯琳其实蛮 crazy 的，因为你是彰师大毕业的嘛，然后所以后来你就算是住在彰化，但是工作是这样吗？这样讲吗？
你说大学毕业之后，
对，大学毕业之后，
我没有，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出国了。
哦，又出国，嘿，
对对对，
然后
对对
对对对，
国内
哦，对对，忘记这一段。只问到我们刚才那一段，就是你现在去台中，在台中彰化两边跑，为了是什么？还可以回学校打桌球这件事
情。有啊有啊，我前几天我还回去跟我们教职员打桌球，
真的很疯狂
。就是我觉得就喜欢一件事情吧，就是所以我说热爱是很重要的。
嗯，
对，所以其实在书里面，其实在中后段其实有谈到说，运动员他如果一直输的时候，他怎么样站起来？
嗯，
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是在这个。你以前可能都赢，然后后来就输了，你怎么样站起来？其实我觉得你对这个运动的热爱，你对这个运动的初衷，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支持最大的力量。
但我想想，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小孩三岁快四岁，他们在学校一定会遇到一些比赛项目，那小朋友他们其实什么都还不太会，最重要就是肢体发展嘛，可能跑步啊或什么，就我觉得现在面临到一件事，我要怎么教他输跟赢的，你知道，就是小孩子他会想要赢，但是当他输的时候他会很崩溃。我一开始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对这件事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诶，就是因为家长是小朋友的第一个社会，所以你对他的指导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常常看输跟赢，就是好，你最后有没有拿到奖杯嘛，
对，
有没有站上领奖台嘛，你是不是第一名嘛，可是哪有那么多第一名，是你要成为第一名，你光是成为一个参赛者，你前面就要必须要有非常多的练习。
对，没错。
对，挥出一支安打之前，前面不知道被三振几次。可是你能说三振它没有用吗？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跟小朋友在聊输赢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把重点放在说，好，在走向这个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之前，你做了多少努力？你做到了多少？
我们先回过头来想想看。
对，就是、对啊，比如说好，你这个100公尺你真的有跑进这个秒数，你挥拍好，你每天都固定挥拍了几次，而且都动作标准的、你都非常愿意去完成，而且顺利完成这些任务，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成功啊。对啊，就是那么多人参加奥运，也只有一个奥运，一个项目中那个奥运
金牌、
啊、
对
对啊，你能说其他不是冠军人都是输家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爸妈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亲子之间沟通其实蛮重要，因为我看到里面你有访问了很多运动选手，然后他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但我现在都忘记他名字，他是一个女生，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他输了，然后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跟他讲说没关系啊，你回台北爸爸带你吃好吃的。对，你知道光是这样子，其实我相信那个运动选手也许那个当下心情还是很失望，但是因为家人对他的肯定，然后所以让他现在就算只是爸爸的只是那样一句话，也带给他一个很大的动力。
是，我觉得其实家长支持对运动员真的很重要，因为运动员他要站上场上，他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在前期的练习了。
是，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比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胜利跟你自己是绑在一起的，就是等于好，你今天如果没有胜利，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当有这样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其实运动员当时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的。他是没有办法去处理任何一丝的再有一些打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如果你没有，你输了，你可能一开始初赛你就输了。那爸妈还爱我吗？
天哪！
对，就是我今天输了，我是一个运动员，我任比赛任务没有完成好，那我爸妈又给我投那么多钱，然后又花了那么多时间陪我，
然后他们会很失望。
对，他们会很失望。这个时候就是那爸妈你还支持这个没有赢的运动员吗？就是他在你的心里是摆在什么位置？对，所以有时候其实看到场边，就是有的家长可能也会对小朋友很失落，可是这个时候家长对小朋友的第一个反应就会很重要。
那个第一个反应
是
可是我有看过很严厉的父母，就是那种很严厉的父母，有一些可能他自己就是小孩的教练或什么的，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很两极化的一个发展的，因为当他的爸妈是教练，然后甚至对他很严厉，不是教练好，对他很严厉，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让这个选手变得很优秀，但是那个心理层面的状态我可能就不太确定他会是怎么样子对，但可能就像你说的，如果今天他比赛输了，他还有这个被父母爱的这样的一个值嘛，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是吧？说到这里，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即便我们今天是讨论运动员啦，但也可以套用在许多人的身上，不管你是从事任何的职业等等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情》，里面有收录呢这运动员的故事。那这些运动员其实有很多都是凯琳身边的朋友学弟学妹们通通被他拉过来了但是我相信凯琳你自己也会有印象很深刻的几位，我们待会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温动乌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风要来了，
感谢师弟，那快跟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本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新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中。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点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曾凯琳。那他同时呢也是这个心理咨商师，同时也是运动心理咨询老师。那凯琳也自己有一个非常热爱的运动项目，那就是桌球。不过凯琳，其实你知道吗，在台湾哦，家长听到小孩跟他说爸爸妈妈我以后要当那个运动选手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是非常担心的，甚至有一些家长的反应会很激烈，就说不行不可以。凯琳自己是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
之前在很热爱打桌球的时候，我记得是有跟我爸说我想要去当桌球国手这样子对，就是当你热爱一样运动的时候，你其实你会不断的去想如果我再继续投入，因为我会喜欢打，代表我可能打得不错嘛，
有成就感，
对，有成就感，你就想说如果我再继续打，我可以打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打到进代表队吗？我可以为国比赛吗？就是这样子，就有这样的热情出现这样子对，然后
你爸的回应是什么？
我爸回应好啊，去试试看啊。
还是说他太了解你的个性了我女儿也只是说说啦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很好，就是他都会让我去试试看
哦，真的
对他都会让我去试试看，然后我一定会有一些回馈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很感谢我爸妈，就给我很多成长的机会。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他跟你说，你越跟你说不行，你就是越想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也蛮了解我个性，就去试试看所以去试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兴趣真的很难跟从小就开始练的专业的人比。对，光一颗开球我们已经练很久，觉得已经开得很下旋了，开得非常好，可是可能甲组的选手来，他们真的眼睛闭着打，指哪打哪就是那个肌肉记忆，我觉得是就是一般人很难去比拟的就是他们一定有他们这个长期练习的一个成果啦。对，
而且凯琳提到长期练习这件事情不是说什么一个礼拜练习一次这种叫长期真正的职业运动选手，他们训练的这个时间你大概知道他们都是练频率多久吗？
是我这边在我讲这种，可以讲一个小林同学，林玉荣同学，他曾经在节目上面讲，他说人家有问他说你这个桌球选手，那你什么时候休息啊？
寒暑假吧，
对，我们觉得寒暑假嘛，放假不用读书的时候嘛。小英同学说，我一休息的时候就是比赛的时候。对哦，这个是新闻可以搜寻的到的那个他的采访哦，所以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就是如果是职业选手在训练，因为我之前有待过就是职业的训练的球团。他们早上起来，好，假设比如说六点起来好了，那六点半好，有可能练发球，有可能是要去跑山，对，就是要做体能的运动。那跑完之后，我现在讲，比如说好国高中阶段，因为他们还是有这个要读书的需求嘛，所以 OK 早上这个短暂的晨练完，那可能 OK 那这个游览车就把他们载去这个学校读书了。那读书可能读一个上午，然后下午之后再回来就是基地训练。比如假设从两点开始，两点练到五点，而且大家不要想说，两点练到五点又没有什么，没有，他们的每一分钟都是非常精实的，就是里面有专业的，比如说学长姐，或者是有请国外的教练回来，就是专门指导。然后大家想说，五点好，一般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下课嘛，就放学嘛，就回家，没有。有的职业选手他们是住在基地里面
就住在那个训练地方，
对，是住在基地里面。那 OK 他短暂休息，晚上吃饭，吃完饭回来可能再继续加练，对，比如六点练到九点，假设这样子，
哇，
对，而且你练完之后不是说这样就结束了，他们会比如说他们比如说比较有规模，他们可能里面还有那种电脑室可以去放你之前，比如说你去国际比赛影片，就是你要去复盘，你要去想，比如说好，你这场比赛你做什么，什么东西做好，什么东西做不好，再回去看，再跟教练讨论。
所以一直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比赛前一个月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他们日常就是这样
每天都在做啊？因为他们几乎一年到头都在比赛啊。
而且像刚才你有那个提到说，像他们可能在我们一开始讲的意向训练的时候，你提到说他们可能在游览车上面，对不对？我看很多那种就是国家级 职业选手，他们是飞来飞去的，像那种他还要面临到时差的考验呢。
是啊，所以选手他的这个意志的训练不只是在心理上，他的这个身体他的肉体上也是一直不断的在被训练，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的倒时差嘛。所以比如说好，假设我们去好，比如之前我们去台湾伦敦，去伦敦参加奥运好，那伦敦已经跟我们台湾有可能有很大的时差嘛。
对，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是好，比如说明天比赛你今天才到。
哦，就是提前去那
边。你一定会提前到那边，你要先倒一下时差，而且运动员其实他的睡眠品质也是很重要的。
嗯，对，没错啊。
对，你光想，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睡不好，然后隔天有事，那不是，那不是，
对，
对，就是我们都觉得哈，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就影响到你这个答题的速度了嘛。对，那运动员他们更是精细，
他需要专注啊。
对，那如果睡不好的话，那其实就很影响你的场表现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面上看到运动员已经都是万中选一，更多看我们在荧幕上没有看到运动员，他们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只是可能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暂时还没有搭配好，还没有浮上台面。可是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这个目标在做努力。
以这个篮球部分就比较板凳球员啦。可是你可以坐在旁边，然后他们也是随时 stand by。
当然，
有一天就是会可能刚好这个选手受伤，就换你替补上来。
是，而且大家想哦，板凳球员他能够穿上这个队的球衣，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对，你如果真的很差，你连上场你连坐在旁边的机会都没有。
这跟我以前在学校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校队的啦，就是班上可能有一两个什么校队的同学，然后可能下午人就不见，然后我们心想说好好不用上课欸什么，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他们非常精实的训练嘛。那很多人会开始运动项目这件事情，当然有的是因为兴趣关系，那我好像也有在书中看到说，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需要升学或家里的状况，然后觉得诶，这其实是他的一条选择，一条路。其实在书中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选手，他是因为这样状况然后开始去从事他的运动项目的？
哦，有啊，其实里面有提到蛮多，因为第一章我把它整理了，就是大家一定很好奇嘛，就是你选择运动作为你的一个主要项目，那通常会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里面有提到蛮多的原因，像比如说有的选手他只要表现好的话，像我们也有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常提到体保生嘛，
对对对
对，那你可能就是可以依照你的运动成绩可以申请到不错的学校。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家里可能没有这么有钱，可是他进去这个球队里面可能有其他的家长，他有提供一些战法，或者是学校有一些补助啊，这样子是去减缓家里的一个的状况。所以有一些的孩子他们其实从小他们就想要为家里有一些的分担，所以您就是就算这个训练这么苦，所以其实里面有一些的选手，我听到他们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我记得有一个选手，哦，他后来也是当选我们的青少年国手，他那时候在访问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访问到最后真的大家的情绪都就是会很满很感动，因为他说他进去球团开始练球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告诉他爸妈就是为什么要接受这么苦的训练，他不敢跟他爸妈讲说想要分担家里，因为他怕说他一讲之后他爸妈就舍不得他去了。对，我觉得是一个两边的都是想要互相照顾，都想要互相的关心。
其实以现在来讲，有很多，比方像我这个昨天才刚看的那个新闻哦，就是那个他现在桃园台啤永丰云豹那个高景伟，就是小高，他也是他家里面也是，他说他是就是一个社福机构出来的孩子，那他选择篮球这条路，其实我讲真的，有一部分也是可能社福机构的人也是有很支持他，很鼓励他，毕竟他可能在家庭状况来讲是很清寒的嘛，那这就是他一个选择，然后在球队当中有人照顾他，甚至你知道就是可以吃个温饱，其实这件事就对他们来讲是很幸福了。那昨天这个新闻就是那个小高他后来有被签约，就是续约，然后有一笔那个叫什么，那是什么算赞助的奖金。很多选手他就是想说，拿了赞助奖金会先去买房子或买车，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他把他捐了300万给他原本照顾他的那个社福机构。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时候他们都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当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运动场上的表现，当然我们会看他的表现然后去对他们有一些评价，但是我觉得更难能可贵是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说他小时候所经历到的那些到后来他的成长这些经历。那在这边我觉得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心态啦，那个选手的心态其实真的很让我们没有无法想象，比方像他可能没有家人的支持，对不对吧？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父母支持是很重要，可他就少了这个家人的一个亲情的支持，他是如何去度过这一些难关的？
嗯，
对，
嗯嗯，
所以我必须要讲说，其实智商是这一方面，也许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就是你需要去告诉他说，诶，其实你不是很孤，你是不孤单，所以说在运动训练这个场上都是很孤单的，
都很孤单
的。对啊，他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然后甚至是他们要怎么样从低潮当中再重新站起来，因为他们所面对比赛不是只有一场两场这种事情，像你们都会怎么样去跟他们聊呢？
是其实很多时候选手他们来求助，比如说心理谘商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他会觉得说，诶，我以前都是赢的，因为通常他都是有一个优秀的一个技术表现，他才有办法就是进入这个运动的地方，就是优秀的选手，为什么我今天都一直输，他就会对自己没有自信。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选手他怎么看自己
哦，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一个很核心的部分是，那你曾经表现好的时候，你表现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事了？你怎么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啊？欸，那个当年那个这么多人在比赛，竟然是你得冠军欸，嗯，你怎么赢那些人的啊？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带选手去看，就是输，大家一定都会输，没有运动员不输的。对，那在这个低潮的时候，通常低潮会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瓶颈嘛。
对。
比如你已经上升到一个阶段，你想要再往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阻力在那里。嗯，对。所以挫折是一定有，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回头看，嗯，当年就是支撑我们走上巅峰的那个心态，或是那个环境，或者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已经成功，为什么我们不再复制一次当年的成功经验呢？
嗯嗯，可是有一些选手年纪真的很小欸，你要怎么样去跟他就是回忆那个当年呢？
Okay.
如果是这种年纪比较小的选手要怎么
通常齁，比较年纪小，你说大概多小？国小
或者小学，或者是你知道国中阶段这些。
嗯，我觉得其实年龄比较小的朋友，他们会的小朋友小选手啦，他们会很看重说这次是输还是赢。
嗯，
就是说哈，我输给了这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会带他们回去看说，好，今天是输了，
嗯，
那下次呢？
嗯，
有人规定输了你就一辈子输吗？就是我们要不要回去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可以让我们有一些的修正，我们下次再回看看会不会赢吗？
嗯，
就是你想不想做这个尝试？
嗯，
我觉得会把它弄成是一个像是一个游戏关的感觉。哦，对，比如说你打超级马里好了，好，我们可能第一次
打电动
的时候，对，可能没有办法走到魔王那，
对，
可能现在要打那个小的怪物的时候，就一下就被碰到就死掉了。
对啊，如果说我就把它收起来不玩了。
对对，所以你有多想要遇到魔王？
哦，
你有多想要破关？你想要破关吗？你想要破关的话，那我跟你一起看看可以怎么样破关。
嗯，所以对于就是成人的这个运动员跟未成年的运动员，其实在那个谘商是要跟他们沟通的部分其实就不太一样了。
是
哇，这个也是很难呢。我小孩要拼个拼图就一直拼不好，他就会说我不拼了，我再也不拼，我未来也不拼了。
哦，真的吗？搞不好你要过五分钟，哎呦，再拼了。
那我以后都不拼了，还是我以后都不拼了这样子？
对，他在看你的反应。
对，然后可是我的反应就是说，好啊，那就不要，就我会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妈妈也拼不好。你不拼最好，我就不用拼了，
对，不用再收了，
对，不用再收了，麻烦呢。我们刚才提到，就可能是在运动场上，你输赢这件事所面临到的情绪瓶颈。但如果今天我，因为你书中还有记录到的是，有一些运动员呢，他过去可能真的非常优秀，但是他是遇到一些交通意外，导致他未来没有办法再发挥到他原本的实力。像这种真的是很痛苦，而且他可能他的创伤可能是一辈子的。嗯，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就是哪些故事？
是，我在这个伤害这一篇也是一个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啊。因为据我了解，其实几乎没有运动员没有受过伤。
哦，
几乎没有，应该是你要成为运动员，大伤小伤一定有啦。
嗯，
对，像比如说我是一个业余的桌球爱好者，哎，有这个受伤也是难免。
嗯，
可是对于运动员来讲，其实身体是他最重要的资产，所以 常常我会就是听运动员说，你不管怎样出去，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就算你没有去撞别人，路上的车也不
对啊，没错啊，
对对对，就是要非常小心。然后再来是因为运动员他只要受伤之后，他一定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
休息就是要休息嘛，
对，就要休息。因为好，比如说你伤到脚、伤到手，你不可能就是在进行日常一般强度那么大的训练，所以你可能就要在边休息。那所以在旁边休息，你会看到队友在练吗？你会看到整个团队都还是不断的在练习吗？这个时候其实内心就会有一些矛盾跟挣扎，
嗯，
就有的选手会非常生气，对啊，有的选手会觉得说、啊、
怪自己吗？
对，有时候怪自己说，哎，为什么那时候被车撞到？为什么那车要来撞我？或者是为什么我那时候要练的那么过度？因为有的受伤是因为练习过度。对，那这个时候其实选手他能不能够稳下来、沉淀下来是很重要。因为如果像有的选手他可能忍不了那个要去看别人练习的那个时间、哦，他就会偷跑再去练，然后练的时候就是又更受伤，
严重。
对，那这个时候又恶性循环，他就会更挫折。所以其实，在受伤的阶段有很多事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意向训练是绝对可以做的。嗯、对，你现在虽然身体动不了，但你的脑子一定能动啊。
嗯，
对，那你会想说，好，那或者你也可以去看你之前比赛影片，你可以去想，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记录你就是当时表现的好是怎么样，表现的不好是怎么样，甚至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跟你的学长姐或教练或者是来讨论。对，那个只是现在没有办法，你的身体没有办法跟日常一样操练，可是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嗯，
让你就是持续在竞技的这条路上。
嗯，我自己身边有一位，他以前也是在练，就是练柔道的，然后他也是有成为选手，我忘记有没有当国手，但是他好像蛮厉害，但也是因为受伤的关系哦，所以他后来就没有继续再练了，他后来跑去玩音乐。你知道你是谁吗？
饶舌的这个祖师爷，
他现在柔道，他是柔道选手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面临受伤这件事情，每个人的最后的选方向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真的，当然他们也会很气馁，说啊怎么会受伤？但是你自己那个心态上面，你要如何去做转换？有些人就会努力的复健，然后继续从事这一项运动。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每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许几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比胜利更重要的事。今天的作者是曾凯琳，那同时呢，他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热忱，甚至呢收集了非常多运动员的故事，收集在这本书当中。同时，他也是一位心理咨商师哦。刚才在私下我就问凯琳说：“凯琳，你自己认识那么多的运动员，甚至你因为采访了这么多人嘛，哦，甚至有一些可能是你的个案，那你自己对于现在台湾这边的这个运动环境，我相信你也是。”蛮了解的，或是你就是用第三观察，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些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国家代表队里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源的进驻啦，不管是运动心理啊，或者是体能训练啊，或者是营养部门，其实都让我们国家代表队的选手都有获得非常好的照顾。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就是如果这些资源可以渐渐的，就是不管是往国高中啊或者是国小球队啊，也能够渐渐的有这些专业资源的进驻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些小球员在成长的球员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多。对，当然我知道近期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运动心理讲座的推广啊，就是我觉得有这些的资源慢慢进来基层的球队，我觉得对这个小运动员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因为你也会到学校去演讲嘛，那你自己所看到的呢，就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刚刚其实有跟主持人聊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会去，因为我很喜欢打桌球，然后也会跟国小的教练认识。那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家长就是真的都慷慨解囊，就是他们就说，来这一批饮料一批哦，因为这个球队很多小朋友在打球嘛，这一批饮料送给这个小朋友。那有的人是买面包，有的人可能是下午，因为他们练到下午的时候会有下午茶时间嘛，还有下午茶时间，还会买水煎包。我那时候校长很客气，也给我一个水煎包。对，说哦好，就是去看小朋友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多家长出钱出力啦。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人士会觉得，哇，小朋友练那么认真，那我也要出钱出力，就是帮助他们
培养这个小选手这样。
对，因为其实任何一个选手，他在成名之前，他一定是小选手过嘛。
对，
他也不是每一个人，他一出生，他的家里的环境就非常好。那很多人他可能就一般人，然后他进去开始训练，开始有兴趣，然后开始打球，开始训练。那可是他成长部分他也是需要营养嘛，他也是需要一些比如说教练的资源啊，就是相关资源。你看你出去比赛要坐车
或是有时候还要买机票啊什么的，
或是还要住宿还要吃饭大家看到的这个电视的转播都是最精华部分。可是你想就是一场电视转播假设到国外去好，他是要多舟车劳顿他才能到那个比赛现场，而且比赛现场也不是马上比可能要倒时差，然后要适应当地的食物对，而且你在训练的时候可能你要克服一些天气啊气候的不适，都要克服很多之后最后终于上场比赛所以其实如果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到基层球队来，我觉得那是一个让人非常乐见的事情。
就我觉得你这本书它你的收集层面是都蛮完整的，就是你有讲到说可能提到说其实家长真的是帮助很多学校这种小球员或者是基层球员，我们讲基层球员的话就是很多真的都是家人的支持，甚至我相信他们身上那些装备在还没有赞助之前都是要自己先买的。
对，
而且有的真的
很贵
有的真的不便宜
很贵
对，比方像我如果随便讲一个好了，高尔夫球那个真的很贵那你小孩又有兴趣的话，你家长当然一定会想说我可以，我当然是想要支持嘛，但也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可惜啦，就是台湾其实可能有更多很优秀的选手，但是有很多可能在中间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办法继续。那其实你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比方像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运动选手他们可能真的在念书时间比较少一点，但是没有念书嘛，有些真的是还是很优秀，还是有继续怎么讲进修，但是有一些选手可能真的是把很多时间就全部放在训练上，这会延伸到他未来的问题，比方像他在财管方面就不是这么擅长对，你那时候好像我记得也有提到类似的状况
其实在阅读方面其实一直都是我非常鼓励运动员的部分因为阅读你除了去读书的内容之外，其实也帮助了你去沉淀，就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运动员。 对，然后我觉得会考虑到生涯部分，当然是每一个人甚至是应该说家长最关心的部分啊。那我小朋友我投入这个领域之后，我可以这小朋友他因为运动员不可能做一辈子，你一定有退场的时候，那退场的时候你要干嘛呢？这也是运动员家长他非常担心，就算你的小孩再有体育天赋，他有时候也不敢就是让小朋友放到这个位置的主要原因。对，所以其实其实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运动员他有可能比如以财管来讲好、他可能好他真的打非常好，他有一大笔奖金，他要怎么运用呢？
对
对，光好光这个储蓄他就分很多种咯，又有定存又有活存哦。然后好，有的人他可能投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 ETF， 就是这些不同的理财工具。那运动员他假设他成名有这些钱，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些钱？这个其实也是需要知识的累积嘛。所以其实阅读一直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部分，不只是你可以去拓宽你的生涯的广度。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钱的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大家工作其实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有这个收入的来源。那运动员成名了，你得到一大笔奖金，你怎么样好好把它运用？
对
对，因为你不会知道说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嘛。对，如果假设真的运动员他还没有想好他下一步的话，可是至少你有这个资源，那你可以怎么样妥善分配？其实现在理财工具非常多，对，可或许可以上一些金融课程，或者是你有坊间其实非常多的书籍可以看。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助运动员在退役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是突然的
哦，
比如说一场车祸
受伤，
对，一场受伤，你就真的没办法打了。那你能够依靠什么？那就是你以前就积攒下来的钱啊。那你怎么样靠这些钱？如果你有阅读过有一些理财知识，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难关的。
其实我自己知道，其实蛮多运动选手，有些真的是一开始就不要讲名字，那可能就是他在以前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个状况，可是好像他可能受伤都没有继续打之后，就他生活怎么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可能就是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在没有好好的善用他当时所获得奖金啊等等的，对不对？
对啊，你看像有的 NBA 的球星不
是
赚超多钱？
对啊，
对，你看新闻上不是都有报吗？
对啊，
他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没那个钱就没了，
对，
花完了
就没了。那个是好几千万的美金，
对，
换成台币是亿以上的台币哦。
没错，
我想说哇，这个破亿的台币怎么瞬间都，而且是非常短的时间，
对，
就没了，
它挥霍掉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运动员运动员是理财，不仅是 NBA， 比如说好莱坞其实
是啦
的这样，所以我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运动员他可以先去做规划的，对吧、甚至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都鼓励运动员，其实你的包包里面可以随时放一本书，你有兴趣的，然后你觉得可以。增进你的不管知识或什么相关的都好，
漫画可以吗？
心灵的书，如果这漫画让你心理稳，可是通常我觉得会是心灵的书，或者我觉得理财的书其实也非常可以看。对，因为如果你有一天你被钱牵制的话，其实那个真的是
很痛
苦
的。对
啊，其实有时候也有遇过一些运动员，是他运动时期是哇，站在场上万人喝彩，就我退下来之后没有钱，他可能就是被迫可能要去从事一些比如说体力的工作啊，或者是相关的。那我说啊，你有喜欢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你要继续做啊？就没钱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金钱这个东西，虽然大家没有到非常喜欢谈，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必要的，
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啊。
对，既然不得不面对，那为什么我们不从小就开始面对？所以其实现在有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理财书籍。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都不懂的话，也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看。就现在有那种国小的，也有那种理财。
对啊，对啊，没错啊，
对啊。我钱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啊。对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用到钱啊。对，那运动员更不用讲，因为他会有一个生涯的一个转型嘛。所以这个钱财的运用，如果能够让他安心的话，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会更有余韵了。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象到的，因为你知道以前也是有看过有一些书籍，可能他是在谈论到说这个运动员的生涯呀、什么的，但是钱这一块确实像你说，大家会比较避谈一点。如果你很清楚的就是把有收入在这里面，我觉得刚好看到，觉得还蛮有趣的，确实，而且前阵子也才刚读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他可能对于理财这是那么不擅长？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挥霍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去的那个 根本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练习他的专长，所以他对这些事情其实是很盲目的啦，然后甚至是以前可能有家人帮他打理也说不定。对，所以这些事情往往很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是我们不是那么的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当中有很多精神层面的部分嘛，你希望那读者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或回馈是你最想到的？
是，我觉得其实不同的人看同样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也希望读者可以看到运动员他们是怎么样坚持过这个过程的，然后在我们挫折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看自己曾经有多好。
嗯，
对，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嗯，然后在我看完之后其实我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就是用键盘然后就在网络上留言，就酸民嘛，所谓的酸民，我是很希望大家在当你打下这些文字，希望大家打出的文字都是正面鼓励的啦，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就运动新闻，然后底下会有一些人的脸，也许这些运动员他们不会看到，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就觉得说啊你是多厉害，你也打这时候感觉
没有，这时候可是你要想哦，他虽然打了这一些这个比较负面的话，可是代表他的心里是有运动员的
哦。
对啊，最残酷的回应是不回应欸。
啊，
对啊，因为你就不回应你就不在乎了嘛。欸，他还花时间在前面打了
运动员，
对，而且还针对这个运动员，而且他也是看到他的什么说他不好哦。
对对对，
那他内心不就有他了吗？
哇，确实欸，哦，你讲到一个关键点欸。
对啊，
所以最残忍的是不在乎嘛，就是没有回应嘛，
就都没有留言，
对，没有留言，
都没有，安安静静，
对对对。所以这些网络酸民，他们心里某个层面其实是很在乎这个人的，
或者是他有勾起他一些想法或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至少他是关注这件事的啊，或者这个人的。
嗯，哇，我自己好像也学了一个，就是因为真的有时候就觉得很生气，想说其实他真的很努力耶，你干嘛还在底下在面就是骂他或者什么的？如果他看到多难过啊！虽然我知道这些运动员可能他们平常在有，我不知道啦，就是他们会不会去看啊？你觉得他们会去看吗？一些留言
可能会看，也不一定啊。
但我只知道，像他们可能参加一些大型比赛之前，他们有些会把那个平台啊或什么都先把它删掉，
就是先隔离，至少你先不要看这样子。
嗯，先专注在自己身上。好啦，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或者是你现在是在不同行业，甚至你已经退休了，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不同的想法跟心得。但最主要，就像凯琳说，很多事情都是会有解决的方法，然后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对不对？好。这本书现在都是在书店当中的，
有各大平台，就是电网络平台或者是一般的实体书局都有贩卖。
嗯，这本书呢名字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出版社是
好的文化，
好的文化，好的文化所出版。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这本书籍，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凯琳的粉丝团粉丝专页上面，也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然后甚至凯琳最近有上了很多不同的通告，都可以去看看，都可以听听，然后小林同学的新闻也蛮多的。
对，请大家支持我们这个运动选手小林同学加油。
你的粉专叫做
曾凯琳智商心理师。
好，那你的曾凯琳三个字你要跟大家说是哪几个字？
哦，好，曾就是那个曾国藩的曾，然后凯是凯的凯，然后令是一个林是一个命令的令，再一个羽毛的羽。
是，好，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去帮他追踪，然后呢看看凯琳他最近的一些文章。那今天也相当谢谢凯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谢谢凯琳。
嗯，谢谢。
后退以后又走。
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青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电台